元首，所以不要忘记了，所有的教会都是向他负责的，没有一个人可以取代我们主的位置。好了，所以很清楚的，就做摩西跟以利亚来说，你看见那两棵树，他们整个那个见证就是那个金灯台七支，然后上面有七个管，所以这个很自然给你一个暗示，整本启示录是这样分段的。那么同时呢，不要忘记，如果主耶稣行走在七个金灯台上，每一个金灯台都是七支的，所以你看见吗？是都是七，但是每一个上面都是七支的。所以这样的话，你就可以记得，不管旧约、新约，或者就着整个这个变化三神意象来看，那么整本的启示录，它的分段应该就是像刚才那样分法一样。那么好了，如果你仔细的好好把它读过，这个你要自己读才可以的。你读过以后，你就发现说，圣经是自然分段的，不是你来说怎么分就怎么分，不是的，它自己来分段的。好像啊，这个美国跟加拿大，美国加拿大边界很明显就是那个边界根本不是人为的，根本它就是一道河，就是个自然的边界，很自然的，没有办法把它分开的。所以同样的，我们叫启示录，如果你好好读的话，很明显前面七个教会是一段，没有疑问的，这是一段，是七个教会。那么然后你再读下去有七个印，再读下去有七个号，再读下去有七个碗，再读下去最后宇宙最后的七景。所以简单的来说呢，如果你要知道宇宙里面所发生的故事的话，那么很明显是七印、七号、七碗，然后最后呢是七景，应该这四样就解决了。但是很有意思，弟兄姊妹，你就会发现说，当圣灵启示这个他的话的时候，你看这个一个印要揭开就是启示嘛，很清楚的。你看七个印一揭开，第一匹马出来，第二匹马出来，第三匹马出来，那就代表有一系列的事情要发生了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只有羔羊一揭开那个印，每一个印，然后接里面就给我们看见什么，看见什么，看见什么。那约翰也看见什么，看见什么。所以这个启示呢，是个动态的启示，不是静态的。你看见吗？现在比方说，你要看七个印，第一个看过，第二个、第三、第四、第五，到了第七个印。好，现在你问说，第七个印是什么？你如果仔细去看第七个印的话，很稀奇，这个第七个印里面包含七个号。这个就是你读启示录的时候是没有办法逃，你逃都逃不掉，很清楚的。你以为你要知道第七个印，好了，你应该一下就知道，就像第一匹马一样，第二匹马，第三匹马一样，然后第五个呢就是怎样，寻道者灵魂，然后第六呢天象怎样产生变化。那么好了，这个我们都知道，所以你正在想说第七个碗就类似这样第一匹马、第二匹马，或者类似天象变化，你要知道的时候，哎，你就发现说它不是一件事情。结果你这么一点，你要想知道这个的时候，你发现这里面原来什么？原来有七个号。所以呢，现在呢，那么你就看第一个号、第二个号、第三个号、第四个号、第五、第六，到了第七个号。你以为第七个号你想知道怎么回事的时候，你再读下去，很稀奇，那里告诉我们说天上有七个大的异象，稀奇吧。好，所以呢，你很自然的就注意第一个、第二个、第三个、第四个、第五个、第六个、第七个，到第七个的时候，哎，结果你发现第七个里面原来包含七个碗。那么第七个碗呢，到了最后一个碗的时候，讲到巴比伦倾倒了。但是你想知道一下巴比伦到底怎么倾倒的，怎么倾倒的，结果给我们看见巴比伦倾倒的七个步骤。然后等了最后一个步骤的时候，哎，你想知道最后一个步骤的时候，结果没有想到那是整个启示录里面最后的七个景象，就是等到永远要来以前那个七个景象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不觉得很稀奇吗？这就是为什么我说这个启示动态的意思，什么呢？就很像你在今天在电脑上一样，你比方说你想知道一个什么秘密，现在告诉你有七个，你点这个一进去你就知道了，给你看有七个碗。那你一个点，第二个点，点完了第七个，你点完你以为你应该知道最后的答案了，没有，结果又是七个号。然后又是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，到了最后一个，结果是七个景象，然后七个碗、七个轮王、七个景。 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清楚吗？意思就是说，先当约翰看见是这么看见，当你要明白也是这么明白。所以如果你要得着启示中的启示的话，他不是一下子给你全部看见的，不是。意思就是说，意思就是说，启示的人与跟被启示的人是什么呢？是彼此互动的。所以等到你真的在那里一面，但真的到了第七号的时候，哎，结果又是后面的情形。所以呢，最后你给我们看见什么？最后给我们看见七景，而最后给我们看见是巴比伦倾倒了，然后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。所以严格说来，当很明显的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前面七个教会一段落，为什么？因为给我们看见说，今天这里是起点，教会乃是神工作的起点。所以现在讲的七个教会的时候，跟后面没有连接，没有连环的关系。但是后面这些连环的关系，最后所要成就的，就是当神在圣灵在所有各个地的教会里面工作，最后带进的什么？是一个宇宙的教会。当今天世界上一个一个灯台在那里为主做见证发光的时候，最后给我们看见的乃是新耶路撒冷。那其实圣灵给我们看见比这个更多，不光是指的教会，也是指的神的国度来说的。好了，如果这样的话，弟兄姊妹，你就很清楚这个整个结构的目的是什么。它不光一个个给你看见，一个一个给你指到最后你要看到，最后你终于看到什么。虽然有七个号给我们看见灾难，有七个碗给我们看见神的大怒，你看见天灾也看见人祸，弟兄姊妹，这不是人能够消受的。但是如果你看见好像这是灰暗的面的时候，人绝望的时候，没有想到柳暗花明又一村，到了最后你看见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的时候，你就会写明白神擦干他们的眼泪，那个眼泪是什么样的意义。我们没有流过泪，你就不知道被擦干眼泪是何等的安慰。只有经过这些，只有当你真的看见在这个最后神要完成的工作以前，可以说是空前的劫难，可以说空前的征战，征战比从前更凶猛，征战比从前更可怕。弟兄姊妹，这是没不过再过几里，朋友，那在这个时候你能不能与主一同得胜？在这个征战里面，你看见羔羊的沉着，你能不能与羔羊一样的沉着？还是我们是那样的慌张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个叫做与主串山越岭。当你读雅歌的时候，我们最喜欢的是做奥秘派的人，就是能够把主求主把我们带到内室，我们能与主有交通。所以有的人呢，住在内室再也不出来了，他们很多人就羡慕到修道院去，因为修道院就像内室一样，与世隔绝，也不会发脾气，也不会有人碰他，也不会怎样怎样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今天如果我们要与主联合的话，你应该有约翰福音的经历，常常住在主里面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主的呼召是什么？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。我们因为既然他是串山越岭，他是死而复活的，我们应该也要和他串山越岭。穿上月岭的时候，你就看见所有的山岭都在我们的脚底下。这个叫什么？这叫做得胜。主呼召得胜的是什么得胜者呢？主呼召得胜者都是 more than conqueror， 就是得胜有余的。我们的得胜啊，都是险胜。有的弟兄姊妹做见证说，哦，昨天晚上我差一点发脾气了。你知道吗？这个得胜不是真的得胜，这是险胜。我们太多险胜的经历了。但如果得胜的话，都是得胜有余的。你看见吗？人要我一张脸，我转过第二个脸；人要我走一里路，我给他第二里路。这叫什么？这叫得胜有余。这叫什么？这叫做通通在脚底下。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了，新天新地那个宝石和珍珠跟这些金子怎么产生的？如果没有这些大风大浪大江大海，然后这许多的好像这些事情，这空前绝后的这些压在排山倒海的压在我们身上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从来不知道流泪是什么滋味，我们也从来不知道将来眼泪被擦干是什么滋味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经过旷野，我们不是天天玛纳吗？但到那一天我们要吃隐藏的玛纳，那个时候你就能回味我们在地上所经过的。 你就看见说我们怎样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，今天我们怎么样答应主的呼召。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，启示录是引人入圣的书。怎么引人入圣呢？起头是七个印，从主升天到主回来，七个印，这代表等于代号，七个代号，有许多事情要发生。但等到你到了第七个印的时候，你看见是七个号。那么好了，七个号再下去应该看七个碗才对，不行，如果这样的话我们担当不起。那么在七个号跟七个碗以前，七个号的苦难跟七个碗的苦难不一样，所以中间的圣灵就要解释才可以。那么如果光是绝望的苦难，我们担当不起，所以这个时候约翰需要接受解释。那么所以他就看见了七个异象，在七个异象里面圣灵就对我们解释了，明白吗？因着有圣灵的解释，苦难就不是苦难。我常常喜欢讲盖恩夫人的故事。盖恩夫人呢，她受了很多的苦，那么婆婆欺负婆婆欺负她，丈夫也给她难看，她都接受了。她最受不了就是有一天连佣人都欺负她，她怎么样都不肯接受。但是后来呢，圣灵解释给她听，那今天这个佣人是神特别安排给你的，特别替你定做的，所以她就从神的手中就接过那个佣人了。所以后来她做了很好的见证，连佣人都觉得蒙羞，连她的婆婆都觉得蒙羞。为什么？因为这里有一个人是个得胜者。为什么？虽然苦难很痛苦，你不能够接受，但是需要解释，这就是异象。这个时候你里面就看见异象。如果你真的看见七个异象的话，那弟兄姊妹，你才知道说这个苦难有个目的的，苦难不是没有目的的。在苦难里面，你看有个男孩子诞生啊，不错，母亲在那里呼叫，母亲在那里重呼吸，母亲在那里经过惨难，呼天唤地，好像世界的末日一样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不过在几秒钟，再忍耐几秒钟，男孩子就诞生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什么？这个不叫做绝问的绝难，绝望的苦难，这是有盼望的苦难，这是生产的苦难。这个苦难的结局是带来2520，带来完全的完全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我们读启示录，我觉得一个最难的问题在哪里呢？如果我们没有把这个弄清楚的话，你一天到晚注意的就那些细节，你忘记那个大纲，忘记了那个很重要的启示。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说，大家给大家看那个大纲，大概很明显，你看见吗？1234567，那么到第七个的时候又是1234567，到第七个又是1234567。那么第一组不是这样，第一组已经自成单位，所以表示说神的心意是在教会没有问题，是借着各地的教会，众教会要完成他的旨意。但是怎么做得胜者，怎样才得胜，就是后面几个连环，六个连环期所代表的。但是不要忘记这个很大的安慰，当你经过苦难的时候，七个号的时候，结果有了解释了，就是什么？七个异象。然后呢，接下来有七个碗，到了七个碗，最后一个碗，那么你知道这个是表示神的大怒到了最后面了。那你要问，回过头，是一个什么世界上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叫神这么生气呀？那个答案在什么地方？答案就是巴比伦，巴比伦就代表今天这个世界。所以圣神的话说，不要爱世界，如果爱世界的话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什么叫做世界？弟兄姊妹，神所审判的什么是这个世界？所以要记得你怎么形容这个世界。好了，又有了圣灵的解释。那个圣灵的解释是什么？就是17章跟18章，讲到巴比伦的种种。好，现在你就明白了，现在你才晓得说，当网不止倒在罗马，这个网也倒在巴比伦。我们以为到了罗马已经很好了，因为那个罗马就是兽的座位，为什么又倒在巴比伦呢？那弟兄姊妹，圣灵又出来解释了，为什么？因为最后给我们看见说，只有巴比伦倾倒了，然后新耶路撒冷才从天而降。那倾倒是两次，那么911的时候不是有两个双星大楼吗？那么一个倒了，另外一个倒了。所以有的人说，你如果不懂得巴比伦倾倒怎么回事，你就看到那一天911，这个楼也倒了，那个楼也倒了。那么的的确确，纽约所代表很像巴比伦，是不是？但是不管怎么样，弟兄姊妹，我们要知道说，只有巴比伦倾倒了，然后呢，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。巴比伦永远代表假冒，为什么？ 因为巴比伦没有石头，巴比伦是一望无际的平原，都是泥土、粘土，什么也没有。那怎么办呢？你若要盖城，你不能像耶路撒冷，耶路撒冷是石头盖的，是神所创造的。那巴比伦怎么办？巴比伦只好模仿神，从泥土里面烧砖，就好像石头一样。所以什么？这是假冒的原则，不是启示的，是模仿的。那不止如此，巴比伦有一个原则，就是要往天上爬，你要建造巴比伦。